不做十一奉献、会遭诅咒吗？
开始你会有一点紧张，一段时间你再问那些十一的，你会发现就这样子很正常啊，不会因为你奉献你就好像生活品质掉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前阵子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YouTuber，他被他的前员工爆料，这个新闻下凡哥有没有追踪？
是哪一个？我觉得好几个被爆料的，对，还是跟薪资有关。
我觉得还是不要提他的名字好。虽然说我有追踪他啦，听到这种负面新闻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偏心。
哦，真的，
但我觉得也不单单是因为我有追踪他，那个前员工爆料他的内容，其实太简化了。他说老板休假日的时候还凹他工作，表面上很爱粉丝，其实私底下很瞧不起粉丝，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而已。
人设崩坏了。
最主要的控诉是后面那个，
对对，
舆论一出来，一周之内那个 YouTuber 的频道就掉了20,000粉，
哇！
一直到第二周之后才开始有人爬文去认真整理这个 YouTuber 有出示他跟这个前员工的对话记录。我觉得我没有这么认真啦，我没有那么喜欢当侦探，所以我都看人家整理完后的结果。
现在很多人很愿意去帮大家梳理前因后果的。
对，也有别的 YouTuber 是专门做这种侦探型的话题嘛，我就看人家梳理完了结果。啊哈，跟我想的差不多。这个前员工乱爆料、乱告状，明明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态度超级差劲。
是是是，含沙射影的去控诉老板。
他也只有工作一个多月而已。
那很短的时间啊，怎么看得出来？
这种员工就可以杀伤他的老东家，让人家掉20,000粉呢。虽然说陆陆续续有大家这样子的澄清、评论文章出来，
出来事实真相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一点，
大家都松一口气。这个 YouTuber 是没问题的，
还是值得支持下去的。
但是那20,000粉不会回来，
破坏总是比建设容易的。
真的，偏偏就是那20,000粉不会看到这种拨乱反正的文章，
会觉得那是大家带风向。
很多年前韩国也出过一个很经典的新闻，比台湾的这个 YouTuber 还更大条，很帅的一个男星，他的前女友出来爆料说他始乱终弃，
哇，
自己怀孕了，被逼堕胎分手，哇，光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
对，
那个男星瞬间丢掉了他所有的广告代言跟戏剧节目，他是很当红的一个男星哦，所以损失超级惨重。
因为我觉得帮他做的人设放得太高，很自然只要他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就完全会被拿来做新闻，包括他自己可能一再的否认啊，或者是把自己做成受害者的概念的时候，反而就会变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诶，很有趣哦，那个男星在第一时间立刻就在荧幕上面道歉，
是哦，
郑重的道歉，
是
说他会尽全力的来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希望让这个钱小姐不要这么的难过，
是，
这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的公关态度啦。
是，
我觉得他算是做得很好，
对，已经算是把危机处理做得最好的一种方式。毕竟这种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发生了，如果你还去否认，你给自己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我想这个所谓损失的部分，可能他主动的也做了一个退让，说没问题，我现在就应该接受一切后果。通常这种人要返回来再回到荧幕前大概蛮容易的，也蛮快的。
过了好一阵子之后，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狗仔频道，集合了各种具有侦探能力的粉丝们，都在那个频道上
面，大家开始都跟着当侦探了。
那个频道平常都是在挖明星的黑料的，专门在
挖黑幕，
揭发出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的。
这以前我们的一个水果的新闻很像，以前他们是派一个人跟监，现在是好多人同时在跟这个过程。
那一天竟然是这么一个习惯爆黑料的频道，
是
他抛出了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大家一起去侦搜，把所有的证据排出来，按照时间顺序，证明那个钱小姐在说谎。
哇，
他完全夸大扭曲事实，他有怀孕没错，但那是他劈腿，根据钱小姐的朋友
整理出来了，
揣测出来
是
她怀孕的根本不是那个男星，
应该不是这个男星，
是，
但是男星居然敢勇敢承担，知道他知道自己跟他有关系，所以就吃下来了。
当初跟这个男星男朋友说她怀孕了，男星就跟他说那我们结婚吧，但是 这个女生最后又去劈腿别人，跟别人跑了，男星就只好跟她分手。
是，
现在这件事情被拿回来说成是这个男星对她始乱终弃。
嗯哼，可能因为红了吧，红了就可以拿来做新闻了。
是，应该是。
嗯，
这变成一个可能整个亚洲圈吧，关注韩国演艺圈新闻的人，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都还会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观众真的很喜欢听到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我们讲可以做八连档，应该还蛮有料的。
但我刚刚说的这两则新闻，老实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报啊，因为他们都是圈外人，
就是
舆论不会报复到他们
身上，有臭名就对了，就这样子。
只是把他们黑掉的那些人重新拨乱反正回来，但是他们的损失不会回来了。幸好这个男星他现在又回到在线影剧男星上面，
是。
但当初他可是赔了不少的违约金呢。
对这样的人物来讲，他将来再碰到类似的新闻或这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会像这个情形这么严重，而且甚至很多人可能会反过来会挺他，因为相信他讲的话，他也比较可以把他知道的事实能够说出来，比起以前更容易。有时候这种掉粉的事情我觉得也很正常，如果你真的在这样工作当中掉粉，其实给你自己一个体会，就是有多少是你的铁粉，有多少就是捧场的。我觉得就算放了也就放了，
沾酱油的，
对对，也就这样子放了，不用给自己太压力，说不定随着这样的事情发生，会累积到更多真正的铁粉，真的会跟你有所认识的人，
跟我们平常的做人道理是一样的。
是是，
就算你是一个在得人缘的人，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坏人恶意的要来黑你。
对，有时候你甚至真的也很难解释，你也可能承担的责任当然会有损失，可是相对来讲跟你建立好的关系的人也会慢慢对你这个人会有更扎实的信任感，我觉得这也是存在的。
我都会想到圣经上一句话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最后那句话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想到耶稣的榜样，是为了避免我们自己会因为世道不公而疲倦灰心。太容易了，
对对，
身边随随便便一件小事，同事黑我一下，别人弄我一下，可能只是很小的事情，今天我就会整个心情非常不好。
其实我们也到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成为基督徒，我们其实也都明白上帝在掌权，但我们也不否认我们现在存活的这个世代罪的影响仍然在，所以一定会跟我们有一些冲击，甚至会有一些压力。那用一些世界的价值的方式来获取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不公义，怎么不道德，但是对他来讲这就是世界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很正面的去理解说，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反而坚持耶稣的角度，上帝教我们的方式，把那个生命活出来，才能够在时间的淬炼之下真的看到什么坚持才是真的有价值的事情。
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有被黑的经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
是的，
或者如果你也有正在追踪的舆论八卦，也欢迎跟我们聊一聊，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道的呢？这个世道好像有点严肃，但我们要来开箱的内容的确就是充满一个又一个负面舆论还有世道不公的问题。就是麻辣鸡书。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聊麻辣鸡书二到三章。麻辣鸡书呈现了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种种裂痕，
是
每一道裂痕都是一道八卦舆论。
他都用对话式的方式讨论这个东西是这样吗还是那样呢？
我觉得麻辣鸡书里面最大的舆论受害者就是上帝。各式各样的负面舆论砸在他身上。
我觉得上帝一直让人明白他是主动也愿意陈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神。照正常来讲，人要跟上帝抗议，他可以不理你，完全不要传你就没事了，但是他不是，他是愿意主动的让没有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也可以透过这一段的过程来认识上帝的属性，
所以上帝也不算吃亏太大。
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能让上帝损失，
损失就是上帝愿意花时间在人的身上，耐心等候人的悔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讨论这些八卦舆论，我觉得也很像刚刚夏凡跟你说的，会筛掉那些对上帝泛泛喜欢的人吧。
不可否认，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的形态方式都会尽量去帮助人容易踏进来，但发现也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哦，这个神很好，我要相信他。可是当这个神有一些行动或者言论，圣经的内容跟他认为的不相符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神就没有什么好信了，甚至会觉得 我信的神才不会像是这样，那他信的神是哪一个我们就不知道了。确实有人为了喜好，教会的气氛很好，大家弟兄姐妹感情很好，却没有回头来问，那如果这个神跟他所想的不一样，还是他的神吗？还是他选择的一个可以交往的对象罢了？
觉得这个上帝不对我胃口，不讨我喜欢，
对、
我要去别的庙了，栽进自己热衷的人事物里面了、
或者他就会否定教会的价值，因为教会好像没有支持这个想法，没有支持这条路线。
马拉基书一开始就开箱了以色列人对上帝麻木啊、冷淡啊，他们的敬拜献祭都随随便便敷衍了事、祭司们失职带头偏离，还有以色列男人娶外族女人随便休妻、今天我们要继续开箱以色列人抢夺上帝的东西、上帝透过马拉基说，因为上帝是很久不变的，以色列人才没有在历史的洪流当中灭亡消失、但以色列人却反复不断的一直偏离上帝。
是，
现在只要你们转向上帝，上帝就必转向你们，以色列人就狡辩
一定要
反问，
我现在要说我哪里做这种事情啦？
我们该做什么才算转向上帝呢？你说说看啊。上帝说、不要再骗我了。骗什么呢？八卦舆论要来开箱了。原来以色列人已经很久没有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还有其他当献的供物送到圣殿。对上帝视角来说，这个行为相当于抢劫上帝的东西。上帝说，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这里的诅咒指的是什么？
诅咒特别是生命记里面有谈到的，当他们背弃上帝的时候，要被分散到各地啊，要被击打啊，就是谈到一个概念，是背约。他们没有按着刚跟神立约的方式去做这些当做的事情。而且他在讲那个奉献，所谓没有按照立定的奉献到那边，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做奉献，甚至可能他们有做更多的奉献，但是并不是按照上帝规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拿出来的那个概念。在表达当他在做这些按着规矩按着神的交代去做的时候，回到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分别为圣的概念，这些东西是上帝的，我不干犯，不是我的，我要完全给上帝，就像投生的概念一样，这是投生的，就是要给上帝的。我不是等到我后面生了200只，我说主啊，我给你100只，但是我投生的没给你。
所谓的十分之一以及线上投生的概念，不是说生了10只、然后你从里面挑出十分之一只来给上帝，
是，
而是你的羊生第一只的时候，你就立刻把它送去圣殿。
对，就是把它分别出来，
后面的9只才是
你
的，你
就可以去养。更早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血的问题，就是那个血为什么它不能碰，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分别的概念其实不断的在旧约的里面出现，所以当他讲到这个奉献，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有没有按着上帝所跟他立的约的方式去摆上去，表示一切的主权，谁是主？
你们都做主来把你们的十分之十通通拿回家去、以为都是你的，却忘记了你们整个民族当初跟我立下的盟约，不只是打了一式两份的契约而已。
是。
是你们要愿意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我，投身的奉献给我，还有其他各种节期应该献上的祭物、我就应许，我可以把它简化成国泰民安吗？
我觉得不光是国泰民，那应该说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关系的维持，所谓我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所谓的国泰民安可能会想到哦，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不是，它指的是上帝选召的百姓跟他之间直接的关联性，属于神的国的，而不是属于一个地上的国。所以你要讲的国泰民安，这个安是指上帝跟他的关系的保证不会被动摇，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有在工作的人应该对于打契约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如果自己违约了，我就要附上契约上面所说的连带的所有的处罚。
是，
像我之前说过，我只是晚交了一天信用卡费，
对，
我下个月的账单就多了700多块。
是，所以违约金啊、滞纳金啊，什么都要给。
我没有按照他的时间嘛，我该受罚。以色列人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违背上帝的约几千次几万次、上帝很少照着当初他们的盟约里
就是完全
完全的对待他们，
对，就是有时候就
骂得很重但轻轻下手，
对，每次就是他都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就是要留下余种继续的把律法能够支持下去，然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被看重。那其实这些东西会发生，你刚刚在讲马拉基书的概念都会提到，他们其实已经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有一段稳定的时间的时候才开始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慢慢觉得这个恩典习以为常，变成说我们来供应这个庙， 供应这个圣殿，所以他就在这个给的事情上面按自己的方便，而不是按照上帝跟他们的约定。
其实就连我们能够活过今天这一天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恩典当中不珍惜恩典。
是，其实上帝给他们的盟约当中，上帝是负绝对的责任的，人只要愿意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上帝并没有把人框在一个很难的框架里面，但是很自然到一个阶段变成自己来供应这个神，自己来建一个庙，其实那都是上帝同意他们才他们去做，而且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万国建造这个圣殿。
有的时候我省思我自己的基督徒人生，在想到这些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快速的背叛上帝、我觉得有很大的根源是我们人好像就是有一个内在驱动力想要靠自己。
包括我们认为拯救这个事情，我们都会期待能够自救，就是我要自己做什么然后使我能够得救。最近听到这个妈祖绕境啊，
大家每一年的盛会呢，
然后很多人都
几万人响应，
对，四十几万人报名这个活动，走得很辛苦，很感动。其实回到一个概念，就是认为我有努力做一些事情让神明给我回应，不是纯粹是恩典哦，我是真的很努力哦，我有做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恩典是要用这样的模式去换取，可是对上帝来讲，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让我给你一份回礼，而是当我愿意的时候，即便你什么都不能做，我的恩典就是会来到，因为我知道你做不到，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但是我愿意白白的给恩典。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人想法会觉得很难接受，说那我什么都不要做吗？摆在这里就可以了吗？对，其实在这个关系上我们就是纯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喜欢讨论关于一种情绪内耗这个话题。其实我这阵子我在洗澡的时候就默默的想内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多的内耗都是因为我想靠自己来的。我还没有到醒，我还在脑中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靠自己进入一种天哪，我好累，我的精神疲劳。
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可以不要做吗？不做不行吗？我要做什么呢？做多少呢？变成很多的疑问在脑袋里面。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拍那种好笑的短影音啊，怎么样对付内耗这件事情，不要往心里面吞下去，你就是给他发疯，大大的撒野发疯出来。
对，
老实说这也叫做靠自己呢。
对，所以
如果哪一天我照着那个网络上的搞笑影片发疯回去好了，当下好像很爽，但是在那之后我会进入
更大
的
内耗。对
的，
因为你会对开始自己有自责。所以我们以为丢出去了就没事了，其实后作用力我们还有的受呢。真的相信这是可以交托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慢慢从这个所谓的内耗思想一下祷告一下就可以放手了。这都是慢慢学习的过程，经过每一次的交托，你发现真的可以放手，那你才能够放得下去。
那种努力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就会让人慢慢的不把上帝放在思考的里面。
其实他们应该也很努力，只是很努力过程获得就会觉得那是我努力获得的，对恩典的概念就会越来越低。在教会我也发现很多人是觉得啊，这个当然要怎么样怎么样，自己要很努力啊，这要不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营，教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忘记了即便你是全心全意，这一切仍然是恩典所给我，所以我能够放得下。这个教会不属于我，是属于上帝，我不是来保护这个教会的，是跟教会一起同行的。那个概念其实在今天经过三四十年之后也会出现哦，大家努力要保护教会的资产，保护教会的氛围，保护教会的样式宗派，就把上帝放到一边去，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这个教会是我们努力的成果，
对，他们把、
不是上帝白白的赏赐。
对，我们赚了那个钱，你看奉献。可是其实圣经早就讲得很明白，其实我们能够获取资财的能力跟机会，那都来自于上帝。
其实上帝应得的东西不只是十分之一，
是
还包括他应得的荣耀，他应得的感谢，他应得的尊重。
不是你决定了你的钱要给谁，是你决定按照上帝的决定来分配你的金钱，剩下的留在你身上，你还是会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用在合适的地方。
我在教会里每隔一阵子可能就会听到一些蛮资深的基督徒元老，他们可能会在开会的时候忽然间就蹦出一句话，像夏凡哥刚刚形容的，这个事工是我一手建立的耶，我当初一个人就可以做起来了，你们现在三四个人你还敢跟我喊累。
对，其实我们所谓的工程啊，会不自觉的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出现，自己也要很小心，不断的被上帝去改变，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很努力的建立这一切，这过程是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的，是神亲自成就的，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说好，那我就交在神手，你要改变你要转化 OK 我们都可以放得下手，不是一定要用我的规则，因为我不是主，我的主在上面在管理整个机构。
教会真的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某个事工一直都只有那个传道人主责，那大家都觉得哇好棒哦，你一个人扛一个事工
是、
久了之后发现内幕是其他所有调派过去跟他共事的传道人都被他骂走了，他都嫌人家做事没有他利落，不够他资深，不够他有见识，懂得怎么样带人做事等等等等等，一个又一个被调派来，一年不到就被他弄走了，或者是自己气走了。
对，
听完这个结论就觉得这真的不是什么伟人攻击，
真的要小心，不要忘记上帝也都在听哦。
马拉基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上帝骂，你们没有十一奉献相当于抢劫我的东西。现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十一奉献，就是我每个月的薪水十分之一要奉献给教会。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十一奉献仍然是一种规定吗？
其实十一奉献从来不是教会奉献的规定，是透过旧约的学习来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这些是上帝所给予的。有人说啊，一定要十分之一或怎么样，我觉得它倒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直接画的一条规定，但它确确实实是我们开始学习奉献的起头。我不认为你只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当初的概念是为了我很清楚我的主权是上帝，所以我按照那个十分之一投身的概念，我放在上帝面前。当然这也帮助我们教会的一般行政啊各样的运用，但不要忘记哦，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慈善公益的奉献，或者宣教上你要更多的投入等等，这些东西是培育自己更多认识信仰的学习的费用，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只是上帝交在你手里，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分配这些工作。首先呢，我先毫无意义的放在上帝面前，其他的我会按着神的心意去善用它，让我能够增长，也能够养活家人，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
既然不是完全的规定，
是
那基督徒不做十一奉献会遭诅咒吗？
我讲不会什么诅咒，但是福分跟精力绝对少啊！我们已经把钱给出去，我的钱就变少了，开始你会有一点紧张，一段时间你再问那些十一的，你会发现就这样子很正常啊。而且我从很少的钱的时候开始奉献，到我薪水很好的时候，我还是会照样奉献，我不会觉得可惜。然后你问他那个经验过程，你会发现不会因为你奉献你就好像生活品质掉了，生活就不好了，有时候发现反而有在奉献的时候，诶，你的钱用的还比较清清楚楚，甚至还有余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愿意按他心照这样的奉献去执行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上帝给我们更大的供应，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有时候不是钱变多了，却让你更有智慧，甚至让你得到很多你没有想象的恩典。
我发现有很多从传统信仰变成基督徒的人，
是
他们在传统信仰里面已经很习惯，如果我不做什么我就会遭报应，
对，
交换式的诅咒的概念，
是
或者是我们在东方文化的成长环境，我们很习惯接受有条件的爱，变成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很容易会带入这种，
我如果没有去做什么，没有祷告会，没有聚会，我这个心很不安。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姐妹，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因为本来就家境清寒，
是
然后她是老大，她刚出社会必须要养自己还要养家，所以她每个礼拜几乎没有休息，她打两三份工作，
哇辛苦哦。
一阵子之后就身体变得很不好，
是
常常感冒就一个月都不好，或者是忽然来个什么肺积水，哇很严重要住院，出个车祸椎间盘突出糟糕又要住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没有办法做十一奉献，他甚至偶尔必须要跟教会申请急难救助金，
辛苦的，
幸好教会有这样子的慈善救助的机制。对，但是有一次传道人去他家探病的时候，
是
就随口念他说啊，你怎么又生病了，你的身体很不好诶，你为什么会这样反反复复呢？然后想一想之后就说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十一奉献。那个姐妹很年轻，
这个好定罪啊，对，
她才成为基督徒没多少年呢，
是是，
她整个人火都冒上来了，我生病我已经够辛苦了，
对，
然后你还说我这样子生病是因为上帝报应我，
对，这是
很糟糕的。但是她一时之间她也讲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就她的传统信仰的经验，
好像也会
成长经验，好像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所以我只能够吞下去。
这个真的很糟糕，很可惜。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些困苦的人在我们当中是教会的机会，能够把上帝的荣耀跟爱好好的展现。那至于他们能奉献，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跟他一起祷告，如果他很乐意困难当中有一些奉献，为他感恩祷告当中，甚至可以经历到当我们即便没有上帝仍然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 为他生平的来祷告。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理解其实上帝不会无缘无故把这些困难摆在我们里面，反倒正在考验我们是不是也把信仰当中所学习到的生命把它展现出来。
我真的好想要学怎么样可以一句话顶回去哦！老实说，我听到那个姐妹这样子分享她当年的经验的时候，
是
我当下也真的是超生气，但我真的想不出你下次再遇到你应该要怎么样回答。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也碰过有一些这种困惑，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在各样的话非常已经真的卡住了，那你不用特别奉献，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讨论，甚至为你祷告来为你预备，你想要愿意奉献你就做你可做的部分，因为捐得乐意的人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上帝才喜悦啊。如果捐得不乐意那就危险了。那如果变成一种规制，就是说你先给神，然后你的生活都不要管，你父母养生的也都不用管，那不是跟法利赛人在对话的时候谈的是一样的吗？你们把最大的诫命孝敬父母把它放到一边，说先把钱给圣殿你就够了，不用管你的父母怎么样了。今天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用不同的理由在逼迫人要奉献给上帝。我觉得劝勉人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去经历那个捐得乐意的人这件事情，我们仍然要记得。
大家背好下凡哥的话了吗？要能够顶嘴那些乱讲话的传道人，就是要像下凡哥一样熟读圣经，然后把刚刚那段话背下来。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跟他们顶，但是你记得不要被这样的控诉绑住了，因为如果真的是上帝要提醒你，上帝会用他的话语会在你的祷告当中给你提醒说哪些东西我们要改变，但不是把这个东西定成一个规则，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上帝就不爱你，上帝不爱你的不会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理他，我们自己把他放弃，不把他当上帝看，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现代基督徒要怎么样应用十一奉献，除了真的是在我们的月薪拿出十分之一来以外，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我们很珍贵的，时间，
时间，我们的时间，
都市人真的时间很宝贵。怎么样把你一天当中投身的时间，真的很多人说就是你刚起床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好好来到上帝面前亲近神，这件事情我真的好难做到。
我觉得不一定是早上。我们现在比较会讲说把你自己在这一天上觉得最适合你去跟上帝安静的时间预备出来，愿意把时间预备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像你讲的，很多在服事或参与的工作里面他是不想花时间，他说那我就花钱可不可以，我帮教会请一个打扫工来做多少钱就我来负责，他的奉献其实够也很多，但是那你要不愿意花一点时间跟上帝亲近这个事情，他就会觉得哎呀交给别人吧，我去忙我的事，我一秒钟就赚多少钱了。概念
其实要很小心，他不缺十一奉献，
是，
但是他完全不把珍贵的时间分给上帝，不能用分啦，献给上帝。
对，就是好像我们工作当中我上面有老板，一段时间就跟老板报告一下我现在做的事，然后听一下老板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当这么好的老板这么有能力的人他愿意屈膝在主的面前，这就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人家说这个人这么有智慧他还愿意停在上帝面前，这是让人家觉得佩服，甚至会想寻求这股力量。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事情。
上帝不是只有骂以色列人你们抢劫我的东西。
是是，
上帝也说你们要恢复十一的奉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很特别的
这段话就是下凡哥刚刚说的，你如果愿意去做这个十一奉献，你会经历到比没有做的人更大的福气，
是，
还有更多你跟上帝之间的经历。我们当然不是用这个东西来交换上帝祝福我，
是，
那个又回到传统交换信仰了，
是，
我们是愿意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事情，把自己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献给上帝，来学习与神同行的人生。
就是我的财宝放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我觉得这也就实践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聊超都我其实原本还要再开箱一两个八卦舆论的，留待下一次咯。马拉基书就是来看他们吵架的嘛。
澄清上帝的心意。
我是真心，
我是下凡哥，
讲讲百宝书，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